帮助我们建立精神追求，精神追求。我们现在的人说到这个精神追求啊，我们有没有觉得有点超像？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什么？就是物质的追求，买一辆汽车啊，买一栋房子啊，买一件衣服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物质追求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到精神追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很陌生。为什么会陌生呢？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中国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啊，长期以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，当然不只是说中国的，整个世界从16世纪以来，整个世界一直从这种工业革命、工业文明到商业文明，整个社会就是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视这个物质的发达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潮流。但是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我们也看到了各种问题，生态问题、社会问题以及人自身的问题。我们发现随着物质的发达、科技的发达，人类对自我的这种迷失越来越深，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。人呢，现在的人为什么很多人过得不幸福？我们过去讲贫穷的年代，我们以为我们富有了我们就能够幸福，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很富有他一样还是过得不幸福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。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，焦虑症、恐惧症、忧郁症，没有安全感。那么这些各种心理疾病都是破坏我们幸福的天敌。我们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？是因为我们疏于对我们心性的认识，疏于我们对自己的一种心性的管理。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想着在发展物质，这个发展财富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要了解自己，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心，健全的心，让我们有一种健康的心态，有一种良好的生命品质，我们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。所以当然因为我们的社会其实也一直都在提倡两个文明建设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那可能是要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，我们的精神问题已经实在太突出了。我想呢，我们人类未来一定会意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，那也就是精神追求的重要性。那么关于什么是精神追求呢？其实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，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想一想，我这个精神文明到底包含这个精神追求到底包括什么。很多人可能说到精神追求也是很陌生的，精神追求到底包括什么？我呢大概的想了一下，我把它归纳为三点。这个精神文明大概，精神追求大概包括三点。第一点就是对人类的永恒问题的思考，对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。当然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精神追求了。所谓对人类的永恒问题的思考是哪些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呢？我们有一本书叫做《人生五大问题》啊，讲的就是人类的永恒的问题。这个永恒问题包括，比如说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我死的到底到哪里去，生命的归宿到底在哪里，人为什么活着，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但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那么这些呢都是永恒的困惑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属于宗教和哲学解决的这个问题。这个哲学，什么叫哲学？哲学就是爱智，就是爱智慧。那佛法呢？佛法就是人生的智慧，人生的大智慧。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智慧解决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的单纯的理性能够靠我们的思考。我们思考的关注的更多的都是一种现象，都是一种知识，而哲学宗教呢，它需要去探讨的是世界的本质，本质性的问题。但是这种问题啊，如果单纯通过哲学的理论，其实也是没有办法透彻的解决。因为哲学呢，它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理性，通过思考，通过理性和思考，它是没有办法直接的抵达世界的本质。真正的认识世界的本质，是要靠一种生命内在的一种直接的智慧，要一种直接的智慧，才能去体悟自我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相。那么我们有一本书叫做《我们误解的这个世界》，其实呢，对这些问题啊，就是有非常这个非常透彻的这个了解。所以学习佛法，佛法有三藏十二部典籍，其实这些三藏十二部典籍啊，事实上多半也是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，我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。我想佛法在各种哲学和宗教中，它的解决应该是最为究竟的。那这个我讲的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是一种人格的追求，就是我们要造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、人格、高尚的生命品质。在我们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关于成贤成圣，从成为一个君子，做一个君子，到最终成为圣贤。那么从我们佛教来说，就是我们通过修行，我们要最终要成就像佛菩萨一样的品质。那么我们儒家有这样的追求，那佛教呢，对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关于这一块呀，佛教也有着非常非常透彻的哲学理论和实际的修行的方法。我们今天在探讨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个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对人的认识，首先是离不开对人的心性的认识。我们知道中国文化，佛教文化自古以来被称为心性之学。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跟我们的心性有关系。比如说这个佛教讲人有佛性也有魔性，像这个孟子讲人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孟子同时也讲人以禽兽之心，人有靠近接禽兽的这一面。但是呢，人人也可以成为像，也既有可以成为像尧舜这样的圣贤这样的品质。那我们佛法里面也讲，我们人有魔性的这一面，也有佛性。如果我们发展了魔性，我们就会成为魔鬼；如果我们发展了佛性，我们就会成佛。所以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啊，所以为什么在中西方哲学中，关于人性，人性是善，人性是恶，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争议。其实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说明我们的人性有善和不善的这样的两种力量。从佛教来说，人有贪嗔痴，但佛教也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佛 人尽量正确的认识事，决定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因为我们人只有我们具备佛性，我们才有可能成佛。反过来，因为我们具备魔性，如果我们栽养了魔性，最后我们就会成为魔鬼，就会成为魔鬼。那么佛法呢，一方面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每个人都有 自我拯救的能力。一个人你要拯救自己，是你只能靠自己，你可以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佛教有非常系统的修行方法，我们有魔性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修行没有一定的程度之前，我们是被魔性牢牢地掌控，我们内心的贪婪、仇恨、嫉妒、自私，有很多这些不良的心理，它在强烈的主导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不得安宁，让我们的生命身不由己。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，往往在我们的内心里会制造各种负面的情绪，制造各种烦恼，比如焦虑呀、恐惧呀、没有安全感啊。但是佛教同学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力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，佛教它又给我们带来光明，带来希望。这是我想，这是佛陀对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价值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充满着光明和希望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自我拯救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，我们进一步如何去修行，摆脱魔性，圆满的开化佛性，造就一种高尚的人格，造就这种圣贤的品质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佛法给我们提供的一种修行的方法。所以我想这个精神追求的第二点，就是帮助我们造就一种良好的心态，高尚的人格。那么精神追求的第三点，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的生活，我要一种文化艺术的生活，比如说追求艺术啊、诗啊、画啊、弹弹古琴啊，这个都是属于一种精神追求。其实从来这些艺术也都没有离开宗教的信仰。你比方像西方的很多著名的这些画画，它都离不开基督教的信仰。我们中国古代的，我们中国文化艺术里面有各种诗窟啊、写经啊、唐人写经啊，其实离不开佛教，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。比如说像唐宋八大家，王安石啊、苏东坡啊、柳宗元啊、这个王维啊，这些大家们多半都是对佛教都具有虔诚的信仰，他们把他们这种对佛法的理解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中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艺术讲究的是一种意境，就是一种意境。这个意境到底是什么呢？意境就是一种思想境界。这种思想境界来自于哪里呢？就是来自于对佛法的学习。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知识分子都喜欢读金刚经、读心经、读维摩经、读六祖坛经，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，然后他们带着这种境界去创作，他创作出来作品，那就是境界很高，境界很高。所以人类的精神追求离不开宗教信仰。在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中，佛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想现在呢，佛教也不断的在西方国家的影响，佛教跟西方心理学的结合 在西方的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，也影响也越来越大。因为我们人类在这个物质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，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我们的精神问题越来越大，而佛法是帮助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的心性，到如何去改善我们的心性的一种非常有力的智慧的方法。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个问题。